你必说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你想看那个所有的以色列人到了最后都要这样的赞美的，但是我们今天就已经开始赞美了，所以明白吗？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。那么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对于犹太人来讲是将来，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今天。在那日你们要说，当称谢耶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做的事。你们要向耶华唱歌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。但愿这是普传天下，西安的居民啊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，就是因为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，从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，从神的羔羊到犹大的狮子，最后你看见神的救恩就完成了。我们唱同样的诗歌，不过呢，对犹太人来讲是将来唱的，有的人来讲将来唱的，对我们来讲是今天唱的。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，因为就着以赛亚的背景来讲，到底这些话是对犹大跟耶路撒冷说的。所以虽然那个耶路撒冷挪去了篱笆，虽然他们被毁了，一次是毁在巴比伦的手里，一次毁在罗马的手里，但是有一天你看见说他们都要回来。所以到了最后你看见果然耶路撒冷是神的见证，我们能够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欢然取水。所以很明显的讲到神的荣耀，讲到十二章就应该是很清楚，就等于就是从道成肉身一直到他坐在宝座上，一直到他来做审判的主，一直到万物复兴，一直到他把千禧的祝福带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都是包括在那些他的荣耀里面，所以很清楚的是同样的一位，同样为我们道成肉身，同样一位为我们在拿撒勒长大，同样一位结果累累，那同样的一位有一天要再回来。那么然后他今天他已经把救恩的果子给了我们，但是呢，对于不认识主的犹太人，是到那一天他们眼睛才开启的。所以现在我想当我们读以赛亚故事的，你就知道说是怎么样，是神的荣耀是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以赛亚书。那么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四章讲的列国是怎样受审判，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很清楚的，就是1948年虽然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，但他们不肯悔改，所以主要借着这些列国把他们带到一个情形，他们不能够不屈服，不能够不悔改，他们不能够不像犹大说，童子的心和我父亲的相连，我宁可愿意取代我的弟兄，我愿意被卖在犹埃及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一直到今天主仍旧等候，希望以色列全家能够悔改。所以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上，然后他们看见说这位拯救他们的原来就是钉十字架的那一位，他们嚎啕大哭。他们后来果然悔改了，后来我们的主果然与他们相认了。但是在相认以前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你看见吗？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四章，你看神兴起各样的树，这些各样的树呢是要管教以色列人，但是这些各样的树管教以色列人，他们一定会走火入魔。神的目的是要叫他打掉以色列人身上的偶像，所以他们果然要打掉偶像，但是其实呢，他们希望能够征服这个世界，所以回过头来神就审判他们。所以很清楚的， 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用他们管教以色列人，但同时呢，神管教他们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当你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呢是末日的巴比伦。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等到以色列自从1948年他们回来以后，到现在已经67年了，不是吗？那今年最后的两轮的血月证明说，神把以色列带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以色列几乎没有朋友了。以色列现在要单独的面对伊朗的威胁，说在25年之内他们要在地图上完全消失的。那么现在弟兄姊妹，是依靠亚述呢，还是依靠埃及呢，还是真的依靠创造宇宙的神？他们真的看见说，我们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，我应当向山举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赛亚只有一个信息，那个信息就是真正解决，真正叫大卫宝座能够稳固的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只有基督坐在宝座上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才是真正问题解决的时候。所以非常定子用子非常清楚，什么时候肉体掌权，什么时候罪恶掌权，那个结果一定就像亚哈斯一样，一定也像什么西西家一样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13章到24章的时候，你很明显看见不止犹大受审判，不止以色列人受审判，你看外邦人也受审判。不过在他们受审判以前，神是用他们，这些都是以色列列国，都是各样的树。结果呢，你看见不光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他们回来了，结果你看见这些树也发嫩发芽了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神的目的就在他回来之前，希望以色列能悔改，然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成为这个极大的军队，就像以西结书里面所描写的一样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弟兄姊妹，从15章到24章，你还是看见基督的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他管教的时候。你看见是1948年他召聚以色列人来到他面前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随时随地可以和他的弟兄相认，就好像约瑟一样，他巴不得能和他兄弟相认。但如果他爱他弟兄的话，他一定要把犹大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就是智慧的灵在我们的主的身上。所以他没有很快的，他没有立刻就和他们和好，所以用各样的环，还用了更多的猛药，目的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悔改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大的局面。那么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，这就是以色列家的苦难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。不过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，所以很明显的，那么到一个时候就成为全球性的灾难，就是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就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就踢走，那就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就偷走了，我们就被提了，我们不是营建敌基督，我们乃是营建基督。所以当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很稀奇，尤其读到17章，明白吗？哎，那你就讲到大马色的遭遇，你就不知道大马色将来的遭遇是如何。那现在俄罗斯又开始帮助大马色了，那么到底能不能成功呢？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整个的故事是在我们眼前慢慢慢慢的在那里演变的。好，那么这一段应该是指着末日的巴比伦，等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前，各样的树一样一样的都要重新抬头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这个预言总是有两面，一个是近期的应验，一个是远期的。这一段主要是讲远期的应验，但是这一段呢并没有完全叫我们忘记近期的应验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所以读圣经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事实才可以，不是？那么很明显呢，讲到巴比伦两次， 第二次讲到巴比伦，讲到巴比伦倾倒的倾倒，那一定指的末日的巴比伦，说那是没有疑问的，明白吗？但是你读这段圣经，虽然大体上来说是指着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那各样的树也发芽，所以神就用这些列国来管教他们。但只要他们得罪神，神回过头来要管教他们。所以你看见说俄罗斯也好，伊朗也好，表面上呢你看见神是用他们管教以色列，但是最后他们也要受管教的。所以你就读这一段圣经，你就知道这些人的遭遇将来，那这些国通通是围绕什么？通通是围绕着以色列的。那不过呢，我们要注意这里面呢，特别你读到二十章的时候，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斯突的那年，这个亚述真的是亚斯突啊，这个是海，这是腓力士。那么这个撒尔根是谁呢？我们好不好再复习一下我们手中的讲义？那么你自然的呢就注意到哈，是撒尔根呢，是把十个支派呢就挪到亚述去。那么然后呢是自北国消失以后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四个王里面第三个王，叫撒尔根。那么这个就是二十章这里所说的。所以他所在的年日呢很短很短，实在说来呢他不过是几年的时间而已，那么他的日子并不长。可是呢神借着撒尔根的确做了一些事。那如果不是二十章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段的历史，那么我们才知道说这些预言是预言不错，可是呢是近期的应验，不是指的远期的应验，起码在那个时候是如此。那么最后呢当然等到将来主要回来以前有远期的应验，但是就在历史上来说，因为这里明明说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斯突的那年，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这里是历史，因为你既然讲了历史的一段呢，那么可见呢这里的预言呢是近期的应验，因为的确是早期的应验，不是末日的应验，明白吗？所以好了，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打发塔尔探到亚斯突那年，塔尔探就攻打亚斯突，将城攻取。那么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是腓力士人遭难的时候。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回过头来看十四章，所以你就知道说那段预言大概在什么时候应验的。第二十九节，腓力士人全地啊，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，因为从蛇生的根必生出毒蛇，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。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，穷乏人必然躺卧，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，你所余剩的必被杀戮。门啊应当哀嚎，城啊应当呼喊，腓力士人全地啊你都消化了，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，他行伍中并无乱队的。那这段圣经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？近期的应验来说，就是应验在撒尔根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攻打亚斯突，攻打亚斯突呢就是腓力士人。好了，那不止这样，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啊这个以色列人呢是向埃及倾倒，向埃及倾斜的？那这里就是暗示了，很清楚的暗示。所以呢你看二十章啊，你再读下去第二节，那时耶和华晓谕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，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，脱下你脚上的鞋。以赛亚就这样做，露身赤脚行走。耶和华说，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，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，照样亚述王也必裸去巴比伦，裸去古时人。所以明白吗？因着以色列人依靠埃及，因着以色列人依靠古时，结果连埃及都被裸去了，连古时都被裸去了。所以现出下敌使埃及蒙羞，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，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。 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很仔细的读，你就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很明显以色列人是依靠古时，也依靠埃及，所以呢，他们仰望古时，他们也夸耀埃及，结果。